虽然那时候法国的社会也不是那么自由的，女生不能投票啊，女生不能真的工作还是这样的，可是电影里面还是最少有这样的自由的感觉。
嗯，不过我还是要代替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哦，向法国人感谢一下，因为大部分民主上的运动，哦，都是由法国人先推动的，所以才有这么多，民权啊等等女性独立的一些议题出现啊。我觉得这是法国人带给世界的 legacy。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膝关节哦。那今天树哥临时有事情哦，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一次的法国影展选片指南哦，所以由我来代班哈，来帮忙主持今天的节目。那很荣幸呢，我过去哦，我去过法国的坎城影展，我去过三次，那去完了就不要算了啦，所以我最早期也做了一些法国的电影啊，所以我对法国电影还算是有一点点的了解啦哈。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哦，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法国影展的这个部分的选片的整个作品呢，我认为哦都是相当多的听众朋友或是观众朋友过去呢都只有在教科书或是电影史上哈，看过这样子的片啊，但是其实没有太多机会能够深入了解哦。好，那这一档Sound On的原创节目《感官一条通》，希望能为忙碌的人们开启感官，享受美好的声音旅程。主轴会以各个音乐人的音乐与背后的人生为故事哦，但先让我们埋一个伏笔哦。今天访谈之外呢，还会安插特别单元在这个节目当中哦。所以呢，我今天是代班主持人膝关节，我还是不免俗要帮树哥的这些节目的资讯哦念一下。好，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来宾哦，也就是这一次法国影展的选片的一个策展人。那今天有两位哦，就是Wafa 以及我们另外一个在整个影展当中从事英文编辑的少宇哦。那请两位来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先请 Wafa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我法是法国人哦，所以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过去我们只有在媒体文字里面看过他对台湾电影的热爱哦，非常感谢你喜欢我们台湾电影哦。那曾经为我们台湾电影写了蛮多东西哦，那我非常的感谢这位我法，谢谢哦。那少宇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少宇。
那首先这一次的法国经典影展哦，我曾如刚刚节目聊到这些20年代的电影，其实我们真的很难看到。那所以可能要问一下策展人哦 ，Wafa 这边帮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次选的都是新浪潮之前的电影哦，20年代的电影呢？又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是感受？
就是因为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台湾国家电影中心跟法国电影资料馆一起合作一个台湾华语电影的回顾，就是那时候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台湾很难看，就是很少看到的一些片子。那因为这是台湾电影中心保留跟修复的电影，那我们要看那法国电影资料馆也有保留修复的一些电影，然后那也是不是那么有名的电影，其实导演的名字蛮有名，可是外面的观众可能比较少看到，所以我们对定就要做那个20年代跟30年代的法国电影回顾。还有是因为法国电影资料馆的 Henri Langlois， 就是因为他让那些年轻人看那些电影，年轻人以后当那个法国的新浪潮的导演，所以我们要也让台湾观众了解那些戈达还是推佛雷内他们是长大的时候就是学哪一种的电影，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少宇呢？少宇这一次听说也看了这么多片啊。
对，就身为一个算年轻的世代，很多电影也是我因为这次影展才有机会看到的，很多时候我们补片也都是会补到新浪潮那一段时期，那对于在更之前的这一段二三零年代的电影其实是很陌生的。那我觉得我自己看的时候最大的心得就是觉得那个年代的电影是创意很无限的，因为其实我们要想那个时候电影出现才可能二三十年而已，那些导演他们可能一开始也不是做电影的，他们可能是记者编辑，那他们是如何去让 那些创意、那些灵感去变成影像的东西，我觉得看的时候非常惊艳的这样。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也影响了后来新浪潮很多创作者的养分，那它也变成40年代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电影的启蒙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能够去看到这段时期的电影，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
嗯，我补充一下好了，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在念电影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电影的中心在法国啦，这个应该全世界的影迷导演都不用怀疑那这些电影的起点的中心都在法国。那既然在法国的话呢，那这些从2030年代所诞生的这些电影呢，那它确实就是提供给所有拍电影人的一个最基础的养分所以大家也都是在那个年代看过那些东西，所以呢，那两位叫策展人跟少宇呢，能够今天在这个节目感官一条通，那愿意来先推荐一下有哪些电影呢，可以作为第一次接触法国这些经典电影我觉得这个经典电影在二三零年代的电影真的太难看到了，所以两位可不可以来推荐一下有哪些电影可以先让 The Very Beginner 他们很初学者的可以来看看的呢？
因为这次影展分三个单元，然后第一个单元是比较偏向是印象派啊，然后达达主义比较先锋派的电影，那里面有很多短片，我就觉得其实会让大家很像是眼睛一亮的那种作品，比方说像是安达鲁之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短片，然后它是超现实主义的，它用很多不同的画面剪接，然后可能看起来没有逻辑，所以我觉得观众如果看不懂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它是一个实验电影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很带有很强实验性质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去解释它，自己去填补它的意思这样。然后另外一部我觉得很可爱，有一部也是让我觉得很喜欢的电影叫做《沉睡巴黎》，然后他是在讲有一天有一些人醒来发现整个巴黎的人都睡着了，只是他们还醒着，然后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幻喜剧，很幽默，然后也很有想象力。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电影其实都能够在这部片里面找到一些痕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整个城市只有两个人醒过来，
只有几个人醒过来，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大冒险这样。
那他们去哪吃早餐？好了，开开玩笑。对啊，像刚刚少宇提到的安达鲁之犬这个也是以前我们在教科书上看过的片没有机会看过，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一次法国这个经典影展能够选到这些片。那瓦法呢？
就是很难选，因为我都很喜欢那些电影。
都很喜欢
我就是跟
先两部。
好，先两部。
对，先两部。
可能要说是那个
燃烧的火焰
啊，燃烧的火焰。因为就是，但是某篇这是1923年的，然后那个故事是蛮好玩的，是那个电影公司本来是俄国人。就是逃到法国，因为那个俄罗斯就是
内战，
对，所以他们是到法国，然后呢开始拍电影，所以那部电影是本来导演是演员是伊凡莫朱金，所以他是那个公司 Albatros 的大明星，然后那个演员他里面就是演员，可是他很喜欢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所以他在里面有可能五个角色，然后呢，
他一个人演很多角色，
对，然后你就会认得他，他真的会用他的身体表演，所以他是很特别的。然后这部电影其实非常好玩，也蛮有血有肉的那些感
觉，我
觉
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员。
对，然后又有一点点experimental 的，可是也是一个喜剧啊，所以就是蛮棒的。然后不然的话，要是30年代我特别非常非常爱，从小就很爱那个奇怪，真奇怪就是一个喜剧，然后那是一个很发疯的喜剧，可是里面他会推那个自由的爱啊，然后呢就批评我们比较传统的社会，也会批评媒体啊，好像就有很多 fake news 那个在里面，所以那个是大里面都有那个法国那时候的最大的明星。 所以这是对，是30年代的最好玩的戏剧，所以也小朋友也可以去看，因为真的非常好玩，就是很活泼。
小朋友也可以看。
对对对，因为很活泼，很可爱的那个戏剧片。
所以它是有 dialogue， 它是有对对。
有这有蛮多 dialogue， 是蛮快的，可是看那个situation，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OK， 小朋友光看这些演员的动作，
我觉得对，从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应该八岁啊，所以可能。这里因为要看字幕啊，可能十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去看。然后呢，这是我小的时候看，我觉得好玩死了。我现在看的时候，我一直会笑笑死了，所以就真的可以看了。
OK， 所以Wafa刚刚推荐我们是一部很好笑的电影，很有趣。
对，
好，你再讲一次片名。
奇怪，真奇怪。
奇怪，真奇怪。OK， 奇怪，真奇怪呢。好，那当初其实在策展的时候，我相信 Wafa 在找这些片应该也蛮辛苦的，因为电影资料馆有这么多片，那到底要怎么挑？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先想到主题才去挑，还是说先看哪一些片它保存的还不错，再拿进来之后再来分类，或者是说你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去选这些影片的，那到最后又能够分出三个单元出来，所以 Wafa 可以简单帮我们讲一下怎么去挑的一个过程。
其实那个挑是合作的，是我不是一个人选片啊，我是跟我台湾的同事那个 Reggie Lee 一起合作的，所以我寄给他他还没看过的电影啊，然后他也有一些他喜欢，但有一些我喜欢，所以我们是一起讨论，所以我们这是先是这样的。然后其实看那些电影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那边的中间就是自由这个概念，虽然其实里面自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定义，所以就是后来要分的时候也其实不那么容易分，因为其实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女性的部分其实在很多电影都有啊，所以就是所以还是我们对的最重要是那个自由，让我看看要怎么办。所以可能在一个部分20年代是比较那个艺术的自由，那个 experimental 要怎么，那时候导演怎么利用画面啊camera 就是拍电影，就是让他们的创作的代表，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还是我们还是对的，在2030年代就女生就是他们这么女生的角色这么发展，然后呢变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要是观众会看到里面的女人都不是好女啊，可是虽然
不是好女人
都不是好女，可是虽然他们不是就是传统的好女，可这边用
法国有所谓传统的好女人吗？
就是有啊，
有吗？
有，当然了。然后呢，就是本来就看比较传统的电影，因为可能我们选的电影比较靠近做派的电影，
okay，
因为我们也有做，对对对，所以我们没有选那么多右派传统的那些保守的电影。就是我们蛮喜欢的是里面虽然女生都不是好，你不带相，比如说你们看台湾50年代的
50年代电影的女性应该都是蛮 traditional 的，
蛮就是看那个国语片，
对
台语片不那么传统的，可是虽然他们不是那么好女，可是他们不是坏人，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重要的，他们要一个新的男朋友就 OK， 他们可以换，他们对啊，就是他们不是那个就不是处女啊，他们都是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才找到那个男主角之类，所以就是我们的这是那个蛮有趣，就是从2030年代一定有这样的角色，对，虽然那时候法国的社会也不是那么自由的，女生不能投票啊，女生不能真的工作还是这样的，可是电影里面还是最少有这样的自由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要代替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向法国人感谢一下，因为大部分民主上的运动都是由法国人先推动的，所以才有这么多民权啊等等女性独立的一些议题出现啊，我觉得这是法国人带给世界的 legacy。
可能是电影里面，就是其实是不是真的，可是可能电影里面有自由比较大，就是那种意志啊这样的，对。
好，非常感谢 Wafa 哈。那所以这一次主题之一呢，其中有一个算是自由的一个主题哦。那所以是怎么样的包装底下呢，才诞生一个自由为主题的这个单元呢？少宇也可以补充看看，
对，少宇
跟
建筑这样的，
因为你看这么多了。
对，我觉得就是说追求自由这件事一定是因为我们会感到某种不自由的 的事情。那其实大家看到在那个年代的法国一战刚结束，然后也就是所谓欧洲的美好年代的结束，那那个时代下的人们他们是有一种失望之后，然后会带着有点期望说会不会有新的东西要出现，但是政治之外经济上也是让他们觉得很不自由。那时候经济大萧条除了美国之外在欧洲也非常的严重，那法国甚至严重的时期更长，所以他们很多对于中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觉得说都是因为你们才会导致这些战争，导致这些经济的腐败，那他们就会对其产生反制。那在艺术上就变成了我们看到这些达达主义，它就是对于一种传统的反抗。那我自己是觉得每一次的战争的破坏之后都会有一个重生，比方说一战之后就是这些先锋派，然后二战之后就是新浪潮，他们本质上都是一种要对抗传统，对抗体制，对抗权威，只是他们孵出了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自由是如何透过这些艺术形式去做抵抗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非常超乎想象的影视作品，是电影史上我觉得很精彩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自由这件事很重要，那在这个年代它又变成了推动艺术去发展的一个很巨大的能量。
其实我宣片的时候我当然想到法国的情况，可是我也是想到台湾那时候的情况，也尤其台湾那时候也是台湾现在的情况。所以就是其实我发现其实因为台湾还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可是到那个自由的路程其实不容易。所以其实20年代的时候台湾是那个日本的殖民地，
对，
所以那时候到底人有什么样的创作的自由，他们自己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自由。所以我也想就是让台湾观众看那些电影自己思考哈，我们有没有就是那时候台湾人都没有看到那些电影，那个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可能有看几部可能没有看过。所以是你看跟灯南广的电影还是照片，还是刘纳欧的那些照片，还是拍的电影，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被国外的电影影响到，就是他们盖他们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拍的方式，我觉得这是真的有国外的影响。那所以还有我觉得因为我跟 Ray J 做那些我们都在做那个 program 的时候，因为世界的情况变越来越困难，其实不管在欧洲还是台湾跟中国那些关系，所以其实还是对电影还有它的自由的空间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可能我也讲自由是我们的，因为对我来说还是对台湾是这个自由的地方，然后电影也有可以保留这个自由的空间，所以也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有当然有2030年代的那个情况，可是我也想到现在目前的情况。对，
好，非常感谢 Wafa 帮各位听众朋友再总结一下，在这一次法国经典影展呢为什么会以一个自由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影展的一个主题。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影展有分三个主题，那一个是自由超越想象，那就是应该有比较多的有趣的形式的电影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他们选择自由，那这个他们的他是女生的他。那第三个单元呢是寻找自由的出口。好，那所以呢我们来到第二个单元可能要多聊一点点女生的部分，因为第二个单元就是他们选的自由。那刚刚其实 Wafa 在节目的一开始里面也特别提到在2030年代的法国的女性呢，在我们这次选片的作品当中呢有很多的女性的样貌呢可能都是在以当代来说都是一个非典型的女性应该这么说。因为我反而用好女生来说可能有一些人会不是很认同就是我们讲说就是典型跟非典型好不好，就是 typical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现在看起来会比较中性的一个说法好，那所以呢在他们选择自由那其实在法国女生的这种角色上的发展女性议题在这个单元里面那可以跟我们聊聊吗？就是当时伴随女性意识的提高，因为刚刚 Wafa 特别提到在当时呢其实女生是没有投票权的那所以女性意识在影片当中Wafa 自己的看法觉得说是怎么影响电影内容的创作呢？还是说电影人自己可能 我觉得啊，可能电影人比较多一点是稍微左派的浪漫，所以他们比较很自然的要来关心这个议题。那请Wafa来帮我们聊聊。
因为80年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就是不管法国女生还是全每个国家就是参加那个战争的国家的女生都要工作，男生不在，所以他们要靠自己啊，他们就、所以这样他有越来越的自由，他们也发现他们有能力，因为之前女生就是一直对着他们太温柔啊，不能做这样的，他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做很困难的工作。所以可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可以，他们可以自己照顾小朋友工作，做一件男只有男生做的工作。所以可是男生回来以后，好像他们想要就是哎，女生要回家，但是咱们女生都不同意啊，就是他们也发现就是咱们自己的可能性。所以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巧思，其实比如说要是我们看那个 Reed Luke 的电影里面，他很喜欢跟他太太合作，他太太是女演员。那你看那个演员 F. Francis 的身体，你会看到他不是那个瘦瘦可爱的女生，他是比较壮，他是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他有点像一个男生一样的。可是他拍电影里面，他常常拍他是孤单的女生，还是一个人，还是结婚，可是他不是，他结婚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是他不是很愉快，没有生孩子，他不是这样 typical， 就是他没有生孩子，可能不喜欢，不爱他的老公，他爱另外一个人，他之间有另外一个爱情故事啊。还是他，我们没有选那一部，可是有一部很好看，一个 Jermaine Dulac 叫 A Spanish Feast， 他在里面是男生超爱他，让他跳舞的时候变得非常 sexy， 因为你看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 sexy， 可是这个另外一部电影他真的变得很 sexy， 所以他真的有他自己的欲望跟身体，然后代表欲望他就会代表，就是他不会害羞。那看那些我们选片里面还是有戏规则啊，比如说里面那些女生其实也是蛮自由的，可能结婚可是有爱人，还是大家是很自由跑来跑去啊，只是女生也不是那个很乖乖的女生，她们都会要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感觉到是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然后呢有那个女性主义运动是慢慢开始，所以就越来越重要。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连那个女生 的那个衣服都变了哦，一件就是很低，就不能动，就不能什么跑。所以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开始做运动。电影里面还有很多女明星是做运动的女明星，所以那个连女生的身体就开始变。所以他们就我觉得，所以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些改变。因为以前可能要女主角一定是一个比较乖女，就是她要做好的事情才对，他才会结婚，才会愉快。可是看那个30年代有，因为也有那个写剧本的那个 Jacques Prévert， 他也喜欢自由，所以每次他写的女性的那个教室，他会写比较自由的女生。对，就是这样，就是孤单，就是一个人，就是可能常常也不一定有爸爸妈妈的女生，但他们要自己照顾自己。对，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实对整个社会体制有蛮多的改变。那女性也因为男性从军了，去当兵了，去当兵之后很多人也有去无回，所以女性在职场上她也必须要来参与整个劳动力，所以女性才会慢慢觉得说，我们都已经参与劳动力，那我们也应该得到该有的权利。所以在一个社会的背景底下呢，自然而然的很多比较有自主性的女性意识当然会慢慢的诞生出来，所以社会的一个氛围当然是会影响整个创作的条件。所以在这个单元就是第二个单元，他们选择自由这个单元，那你觉得观影的感受是算是成长吗？还是说我们看到这些女生的状况，看到他们怎么变化等等，那要不要请少宇先来补充一下你自己的看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像Wafa刚才讲到的，我自己觉得这一个单元的电影，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这些女生她的 话语权变大了，就是这部电影聪明的可能是女性，然后挣脱束缚的可能是女性，反而是男性有时候会受困在某种传统的价值观的捆绑底下，所以女性可能才是那个
脱颖而出
的人。
对，
那我觉得像是刚才瓦法有提到那个 Louis Delu， 他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有这样子的非常深刻的女性书写，像一部叫做《无处可去的女人》，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她是在讲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然后有一天她过了好多年之后，她回到了她当时住的地方，然后发现现在住在那边的同样有一个女人，然后她同样也面临着她想要离家出走，她想要离开丈夫，她想要离开孩子，去跟她的情人过性生活。那这个当时做那个决定的女人就会开始回想说，我这些年来就是有这些后悔的美好的回忆，那她会怎么样去跟这个现在正在面临这个困境的女人去给她建议什么。那我就觉得她对于女性的描写是很立体的，她不只是扁平的片面，她不只是一个男性的附属品，而是她有更多关于她的心理的困境去描绘出来。
这还蛮有趣的哦，这感觉是一个女生看见另外一个自己的，
对，当年的自己，
对，有点轮回的感觉。我觉得哎，你不就是我之前想要做的事情吗？那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到你，也仿佛看到自己过去的宿命重新在现在发生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这是瓦法刚才特别提到的，是那个导演是路易德吕克哦，这个导演您说他蛮常跟自己太太合作嘛，对不对？哦，太太长得就是非典型我们认为女生漂亮的样子，就但是也在影片当中呢自然也有她的味道。那瓦法你自己小时候就有看这些电影吗？
其实我
说你八岁十岁左右看
没有看那个80年代的我没有看 Delip 的电影，可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30年代的电影所以比如说
你怎么这么小就喜欢看30年代的电影？
因为看电视还是电影院就可以看到啊，我们有那些 club， 然后我会跟我妈妈一起去看，然后非常非常喜欢。但我妈妈喜欢老片子，
就是法国跟台湾比较有不同啊，因为台湾比较少有电影院会放那么久的电影啊，因为这牵涉到我们两边的文化条件不太一样，而且我们当年保留下来的老片可能没那么多，
也有台湾的那个旧片的那个概念不一样，比如说五年前在台湾五年前的一部电影就是一部很旧片，然后呢我自己是一定要超过40年才是老片对，所以我们好像那个概念不太一样，
法国人普遍这样觉得，
对对对，20年就是20年之间的电影我们可以说、哦、OK 是比较久一点，可是五年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新的一部电影，所以就台湾跟法国的那些事件的概念不太一样。那对那些30年代，这是因为巴黎这边巴黎的来进去有很多老电影院就放那些老片子然后呢就我很喜欢看，因为有一些演员我就是非常雷诺的电影我非常非常爱，就是不管那个大巨婴对不对？
大幻影，
大幻影，
大幻影
就是让
我
哭好，对，就是让我哭很多次，因为我也很喜欢男主角那个 Jean Gabin， 还是那个奇怪真奇怪的全部的演员是我特别爱的，所以还是那个是什么朗克先生的
朗吉先生，
朗吉的飞行，我特别很爱这一部电影，它里面有一个女乔斯，她是非常有权力的，然后男主角是那个很害羞的男生所以他真的会帮他，还有里面就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就是一大摞的人他们会一起合作，很坏的老板走以后他们对你全部一起要合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样的社会，然后呢不管你结婚不结婚要在一起就 OK， 就是有一个女生怀孕没有爸爸了也没关系，就是有这样很大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这种的电影就是让我觉得哎，可以有这样的社会其实是很好，女生可以自由可以跟谁要跟谁就 OK， 这是我觉得哎，是蛮棒的。
刚刚瓦法其实他从一开始开导介绍他自己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看的片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手边刚好有选片指南的手册的话，基本上瓦法讲的都是我们下一个单元寻找自由出口的片像奇怪真奇怪跟大幻影都是在第三单元的片子那 我们回过头来如果再讲第二个单元是女性这边的片子的话呢，瓦法会特别推荐哪几个片给大家看，因为我们今天是选片指南嘛、
哦、
对不对我们要讲的一副让大家觉得说天哪我今天来听这个节目
好
一定要买哪些片齁，一定要打勾一下这样子。
我
如果时间很有限的话，就是好，那瓦法两部，那上
两部看看，我会对那个吴刚，因为因可能台湾观众已经听过那个字，说你有很漂亮的眼睛，那个你没有，你知道吗？那一个句子你们从来没听过吗？我们在法国很有名，对，是这部电影里面
有，我没有，
是电影里面听到的那个男生会给女生讲的。
哦，你们没有很漂亮的眼睛，
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你们没有在玩，你们不会经过这个吗？我们30年代的剧本是那么有名，有几句话到现在我们还继续用、哦、比如说奇怪真奇怪、
嗯、
也是我们也很常常用的，是因为是从那部电影来的。那你有很漂亮的眼睛你知道吗？是从吴刚来的。
哦，真的、
啊、对，
你有很漂亮的眼睛
你
知
道
吗？哦，我以为这是一句很通俗的撩妹台词。
对，所以那时间就是到现在我们法国人都记住，所以也是因为、
哦、所以只要讲你知道你有很漂亮眼睛吗，人家就会知道 这句话是从
对哪里来的。对，你们没有看过那个谁啊，那个加拿大魁北克导演
魁北克
Xavier Dolan、
哦、Xavier Dolan
他有一部电影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生会跟这个女生，因为他跟他说你有很漂亮的眼睛、啊、你知道吗？
猫咪吗？
对，不是猫咪，是Imaginary Loves， 就是那个两个朋友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男生的、嗯、对，所以那个男生会跟那个女生说你有很漂亮的眼睛你知道吗？然后他这样听，然后他说后来呢有什么，因为电影里面没有人知道后来呢有什么，所以那个、嗯、就是后来那个女生是那你亲我吧，然后可是男女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是里面的女教师，她是这样的，也是很孤单，是这样的 lost girl， 可是也她也有很大的权利，所以这也有自由，她是那样的，可能从外面看是不是一个好女生，可是还是变那个也有一点点坚持的感觉，所以这是蛮不错。还有她不需要那个男生继续活着，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我真的很喜欢、
okay.
那第二个我可能要说在巴黎的屋顶下，是第好像是
okay, 第52页，
对， René Clair， 然后呢他是也是蛮不错的，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就是在一个小的地区，比较穷的人的地区，然后呢有那个女生就是从罗马尼亚来的，然后她一个人住在巴黎、嗯、然后呢她很不简单，因为有很多男生要他，所以我这边看现在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女生要说要还是不要，就是那时候可以感到他很他真的要，就是他要自己面对那些一直要跟他双重的男生，然后呢他不要，所以这还有就是喜剧，可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些女生的也不是很安全的，因为他们一个人的话他家要利用他们，所以其实那部电影其实蛮棒的。
好，那瓦法刚刚特别提到的两部片哦，一部片是在巴黎的屋顶下，那瓦法要不要帮我们来一个法语小教室，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你知道你有很漂亮的眼睛，这句台词这个法文怎么讲？
That was you to say.
La bouche de say.
That was you to say.
La bouche de say.
嗯，
好，那今天收听感官一条通的听众朋友，你要把这句台词学下来哦，我知道你们可以那个反复听一下，你就可以对着你心爱的另一半哦说出这句话哦，然后你就可以说哦，这是我们听感官一条通学那个瓦法跟大家推荐的哦，那这句话是从雾港来的哦，对不对哦，那这样就能够证明你有听这个节目哦，跟法国电影颇有渊源。好，那少宇呢，少宇要不要推荐一部或两部这样子？
好，除了我刚才有提到的那个无处可去的女人之外，还有一部叫做贱女人，它是在手册的第44页，然后它也是Renoir 的一部电影，然后它在讲说一个银行行员他偶然遇到了一个妓女，然后他爱上了她，但他不知道那个女生其实是妓女。
OK，
然后从
事特种行业，
他以为那个行员，他以为他自己找到了真爱，但没想到就是那个女生她还有在服务一个皮条客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一直想到杨德昌导演，我觉得他那种讽刺跟那种对社会的批判和苍凉是很相似的。那 他后来有被美国翻拍成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叫做《血红街道》，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听过。然后另外一部是乡村一日，这是在手册的第46页，然后他也是 Renoir 的电影，他反而
是 Renoir 的爱好者。
对，我其实看完之后就我是 Renoir 的粉丝。他是有一种，他是在一个很漂亮然后很悠闲的乡间里面拍的，然后他就让我想到那种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那种很浪漫的夏日，然后有一段遗憾没有办法修成正果的那种爱情，我觉得是很有那种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浪漫的感觉。
今天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也是顺便就是要聊聊在这一次的法国影展里面的第三个单元哦，寻找自由出口。那因为刚刚 Wafa 有聊比较多一点点的片都是来自于这个单元的，我相信他自己可能也对这个单元情有独钟哦，很蛮喜欢的哦。好，那所以呢在这一次的选片当中哦，30年代哦，为什么这个风格都带着有一点好像要发生灾难哦？所以你可以像这个少宇可能大家多说一下，就是可以跟观众解释一下30年代的法国正面对到什么样的事件吗？
就是30年代它是一个变化非常巨大的时代，首先电影界来讲有声电影出现了，就是观众不在于只是满足于默片，那些既有的导演他要如何去调整他的镜头语言，他要怎么去适应这个新的风潮，他要妥协吗？或者很多导演可能 是不愿意去拍有声电影的。那
就是那部电影嘛，大艺术家，那个时候就是在讲那个背景。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就像我们现在串流跟电影院 的风潮一样，那个年代的电影人也是面临到很大的调整。那第二个就是欧洲政治有出现了变化，比方说欧洲很多国家都会陷入了极右派法西斯主义，
因为经济困顿的关系啊。
对，就很多人民就选择说，对，就是他们只看到就是极右派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所以极右派在那个时候是占了很大的上风。但是法国 就比较不一样，他反而选出一个左派的政府，叫自由阵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那样子的社会氛围底下，很多电影也是有点左倾的，比方说Renoir 后期的电影就是非常带有很浓厚的左派风格。对，然后同样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诗意写实主义的这个风格，也是我们第三个单元很重要的一个电影风格。它诗意就是 poetic 的那个诗意，它就是在讲说用抒情主义的方式去拍摄那些残酷的现实，所以它是有点像是融合两个不一样的风格去变成一个新的电影风格。那这个也影响了后面很多不同国家的电影史这样。然后最后是在30年代到了后期，然后40年代开始之后，就是我们说纳粹德国兴起，然后欧战开始爆发，就二战也开始了，所以很多的法国导演他在那样子战乱底下他不得不离开法国，或是他制作完电影之后他因为当时的政局，所以需要去修改他的结局，去修改成比较乐观的结局。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相较于20年代、30年代的作品，我是觉得他更紧密贴合社会议题，然后也有更多反战的作品出现在这段时期里面。
因为整个社会氛围都变了嘛，那加上战争的关系，所以使得人这些创作者他可能自己现实上也会有遇到相似的状况，所以不得不像少宇刚才提到，甚至有些作品他必须要面对结局可能会有些变化哦，这也很可能是创作者自己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他必然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没有那么也许就没有那么天真，没有那么乐观可以去应付这样的一个结局哦。好，那所以在最后这个单元哦，就寻找自由出口，那我们大家都希望明天会更好，对不对哦？那两位在这个单元哦，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片哦？好，我现在已经知道Wafa一定会讲奇怪真奇怪跟大幻影，对不对？那赶快我们要卖票。
没有，我觉得这里面也那个，所以我觉得不渡
逆水记
它是那个其实也是雷诺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利用的演员是那个 Michel Simon。 其实 Michel Simon 那个男主角，你们要是你们看那个20年代的电影，他在很多很多很多电影呢，他在社区的 Pascal， 然后他在很多很多片子，然后他在里面是那个角色是一个tramp， 就是在马路上住的一个男生，然后呢他
街友，
皆由，
我把现在讲的这部叫做《布渡逆水记》哦，这个在影展手册第58页，如果各位刚刚手边有影展手册的话。
然后呢，他就是有一个买书的一个老板，就双台柱台起来，然后呢，其实那个布渡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男生，他像一个小朋友，没有礼貌，所以他全部都会拆掉，就是。家还是那个布鲁瓦的社会，他就会反抗，所以这是但是一部很好玩的电影，因为那个角色不是一点也不可爱的角色，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其实很重要。还有勒诺就开始用一点点的纪录片拍的方式，所以他放他的那个男主角在马路上，然后他从很远很远拍他，所以在用的方式，后来比如说对那个
这有点长镜头的拍法吗？
对，长镜头还是很像以后那个乡村一日，还是比如说在托尼是另外一个伦瓦的电影的，这是非常写实的电影，他在外面拍啊，他影响到那个neorealism， 后面会影响到 neorealism，所以有这一部电影。然后呢，可能我还要选的很难选的，可能的哦，《自由万岁》是吗？
《自由万岁》
对，是那个 Louis Claire 的一部电影。然后呢，
第72页的片子《自由万岁》
就是也是喜剧，可是批评是那时候那个现代的大公司，然后呢，很像 Charlie Chaplin 的Modern Time 的那个工人变机器啊，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由，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电影，介绍赚很多钱。也不是最好的事情，这还是最好的还是自由啊，可以自由的出去，不要这工作也不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也选这部电影，因为觉得台湾人这么喜欢工作，然后我常常觉得台湾人真的很辛苦，他们从很早到很晚都在工作，就是每天都是对，有时候周末还在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知道社畜的意思吗？你知道 OK，
所以就是我觉得让台湾人看那个70年代的电影，就是里面说哦，不要拜托不要工作，就要出去玩，这是最好，就是要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自己不一定要赚很多钱，就是赚很多钱，然后呢，你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要是你不愉快。所以我对那部电影，我觉得我要推荐一下。
对各位感官一条通的听众朋友们呢。大家应该要放松一点，对不对？人家我们WAFA都讲说你们台湾人是不是很爱工作啊，对啊，我们台湾人好像觉得好像我们休假放松好像是一个罪恶的感觉，有没有？
对啊
对啊，像那时候我们去法国去意大利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在那种7月或8月的时候很困扰，因为那个饭店或是旅馆的一些窗口他可能就去休假了，然后我那时候去为了这样子，我为了要订一个饭店哦，我真的苦苦打了电话，打了至少2-3个礼拜。然后因为他的这很奇怪哦，就台湾有所谓的代班人嘛，deputy 嘛，哦，他代班人说哦，不管这个是他的工作，所以我只负责跟你讲，他1个月后才会回来哦。因为像欧洲，我知道有蛮多国家都有一个蛮长的休假嘛，我常常
5个礼拜在法国我们可以休息5个礼拜
，it's kind of one month 对，所以我都觉得哎，台湾人好像蛮。不太会运用休假，台湾人不太会玩，就是我发现欧洲人或是部分的美国人会这样啊，哦，部分的美国人，美国人也蛮爱工作的，
对，很爱工作，
很爱钱的，哦，对啊，所以我们，哦，因为刚刚WAFA特别提到这个片哦，《自由万岁》哦，其实这个片哦是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哦还要早一点哦，那因为它的这个形式上，哦，都还蛮有鲜明的对比哦，所以我觉得。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来看看哦，人家法国人是怎么去调侃哦一个在资本主义底下你看起来是上位的老板，一个是工人哦，他们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结局呢？其实这个还蛮令人省思的，对不对？哦，那少宇呢？少宇有没有什么片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对，
除了大幻影，除了奇怪，真奇怪。
然后《自由万岁》我也很喜欢。
OK，
然后但我想另外推荐的是一部叫做《百万法郎》
，OK，
是
第七十页，
对，第七十页是René Clair 的作品。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如果你喜欢歌舞片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的 musical 的好莱坞的 musical 的风格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虽然它还是有一点有点阳春，然后他技巧虽然不是那么纯熟，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那种风格已经在那个时代的电影就已经可以玩出这样子的花样。然后他是在讲说 一个贫穷的画家，他有一天发现自己中了一张100万的彩票，只是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让他拿到钱。他发现他放彩票的夹克不见了，然后那个夹克就一直辗转换到不同人手上，然后他就要想办法去找回那个夹克。这样，
那件外套这么好看、啊，大家都要拿那件外套。
所以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喜剧，然后他的音效上面的搭配，我觉得也很厉害。
是，好，所以哎，这个单元这样听少宇介绍起来，好像这个单元跟刚刚Wafa提到这个单元好像有几部还蛮有趣的片哦，它没有那么严肃的感觉，
没有啊，
对吗？
没有，
所以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大家知道，其实在疫情期间哦，其实看电影这件事情哦，本身也是一个奢侈的行为哦，因为大家对这些去电影院看片啊，其实也可能觉得有点压力哦。但我觉得新阶段的防疫工作啦，以及我觉得重点是呢，因为这一次的法国经典影展的片呢，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它相当具有走进电影院的原因哦。那所以在这一次策展里面，这三个单元哦，而且其实这三个单元里面有蛮多导演都是有好几部电影哦，所以我们如果撇除这三个单元来看哦，那是不是Wafa跟少宇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哦？因为刚才少宇都有自己特别提到你特别喜欢雷诺瓦，对不对哈？那大家有没有两位有没有各自喜欢的导演的风格？可以帮我们再浓缩一下下哈，讲一下你觉得你喜欢哪一个导演的作品哦？那风格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用导演来推荐给听众朋友看，这样子就不见得是在这个用三个类别来看这些作品。
好，有另外一个很重要是看那些电影，就是在大荧幕上面是更重要，就是跟 OK 现在电视期待其实蛮大的，可是在大荧幕跟其他人一起看电影其实是蛮重要的经验。
对，就是我们俗称在黑盒子看电影概念。对，
哎，那一两个导演的话，我刚刚要推荐那个 Jean Epstein。 然后 Jean Epstein 他先是他是很像那些，因为20年代的导演常常是这样，不管那个Germain Duhalde还是 Deluc 还是 Epstein， 他们是一边写剪映理论一边拍电影，所以他们真的一直
一边写一边拍，
一边写一边拍，就是所以他们一直利用他们写的理论拍电影，然后呢就是也是拍电影，因为拍电影就是所以写理论，所以 有两个方面都有。然后 Epstein 他是蛮特别的，本来是父母是从波兰来的，然后呢到法国，然后他也有一个姐姐，就是姐姐很重要，在我们电影资料馆也很重要，他帮忙了Henri Langlois很多，所以他先开始做那些比较experimental， 他真的是20年代的人，所以他是那个现代化的人，所以他很喜欢开车，他很喜欢速度，所以对他来说电影真的是这样的代表那个 modern 的时间，所以他刚刚开始拍电影，比如说那个三面镜就有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
三面镜
对， 对，就是当然有爱情，是默片，所以有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男生，有三个女生都喜欢他，可是他最爱是他的车，他就最爱是开车跟速度，
他最爱是他车，
对
，OK，
所以有那个 Cronenberg 的 Crash， 可是有点那是早期的 Cronenberg 的 Crash 那个，
或者上次看成的金棕榈那个 Time，
对，所以他又有一点点，就是从20年代可以看到那个车子跟因为是现代的，是新的，那个速度可以开的自己开的这么快，也是一种的很。对，很 exciting 的那个感觉，所以他现在这用电影只是代表那些速度的感觉跟那个
yeah, Furious,
可是后来他因为他也是跟那个比如说跟 Mozhukin 跟那个 Albatron 那个跟那个俄国人一起合作几部电影，我们这一次没有选他们拍的，可是后来他决定要独立，因为他想拍的是比较特别，他要越来越艺术，还是对他来说，因为有时候在某片呢，当然有画面，可是有时候也很有很多写很多，所以那个故事最重要是写的不是画面，可是他还是对的，最重要讲故事，要用画面讲，不要一直用那个字介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做那个中文这么说，
二舍府的没落
二舍府的没落是他最有名的电影，应该很多人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利用那个 Edgar Poe 的两个小故事，然后呢放在一起，然后是他真的在里面利用那个slow motion 比如说代表那个很特别的 atmosphere， 所以就是他这部电影里面他真的利用电影的每一个方式讲说这个叫这个故事、啊、所以他蛮重要。他后面凯瑟很喜欢法国的 Brittany， 所以他越常去那边，然后他开始拍很自然，就是只一个人去拍，然后那边住的人、啊、很简单的人，所以他有很多改变。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给观众是他比较早期的 experimental 的时代，可是后来他真的变很多。
对， 对，好，瓦法刚刚帮我们提到，如果各位手边是有手册的话呢，就可以翻到最前面的第20页的导演介绍的部分哦。刚刚瓦法提的都是这个导演哦，尚·爱普斯坦哦 ，John Epstein 哦，对不对哈、哦？这个是从波兰来的，对吧？
嗯，
对，从波兰来，但是他在法国出生，
好像是对，可是
对，要不然他就不会叫 John 了的哈、哦。对，好，那邵宇呢？邵宇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你觉得除了你喜欢的雷诺瓦之外，你还会推荐哪一个导演哈、哦？你觉得他这个风格也是蛮大家应该要看的。那布纽尔不要讲了，布纽尔这个我们直接跳过，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要看就对的。
好好，嗯，就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很喜欢观察这些导演他们怎么样变成导演的。比方说像瓦法讲的，他有在当记者，有在写电影理论，然后或是有的是影评，有的是编辑。那像除了 Renoir 之外，我很喜欢的导演是 René Clair， 然后他也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影评，然后他也是很特别，是这一次我们影展三个单元，他在每个单元都有他的作品，所以等于他横跨了三个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时代，然后他可以很好的去适应不一样的风格，都有他的代表作。然后我觉得这是他也是一个默片进入有声时期过渡的一个很重要的创作者。那
他转变的蛮好的，对
对对，我就觉得这很厉害，就是你很难去发现说他有一个既定的风格，但是他每个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很喜欢这个René Clair。
好，那今天是我们在感官一条通，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瓦法跟彭绍宇，这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年轻作家哈，真是他写作的东西真很值得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在法国经典影展部分呢，其实有真的多三个单元有这么多好的作品哦。我们刚刚也一直强迫瓦法跟绍宇哦，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大家推荐一下有什么电影是大家在这么少的时间之内哈一定要看的。好，那刚刚聊了这么多，那两位有没有觉得除了20、30年代这些电影是真的是蛮难看到之外，有没有什么原因哦是两位一定觉得说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觉得为什么我要买票进来看这个影展的电影？瓦法你觉得？
因为可能我是在建制一个法国建制疗馆工作，所以我对于过去是特别，因为也是长大的时候，就因为我看那些老片子才了解之前的法国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是很重要。其实还是在台湾，到现在台湾是也是慢慢开始修复60年代的电影，也是台湾国家电影治疗中心也很努力在找30年代的那些电影，所以我希望其实观众看那些法国早期的电影，其实跟我们法国早期这么活着还是这么代表我们自己，也以后会想到其实我们台湾30年代、20年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因为可能还有一些照片啊，可能要问阿公阿嬷，可是可能要其实很久以前，就是我觉得要照自己的过去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也不是那么严肃，因为有很多很好玩的电影啊，所以其实看那些早期就是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
重要的哦。那少宇觉得呢？
因为我其实蛮同意瓦法说的，像我之前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住伦敦，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影院是 BFI，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既有的 program 就是专门放一些老片修复片，然后我觉得他们欧洲人好像对于这种老电影旧电影他们是不会觉得很遥远的。那台湾这几年来因为影视厅中心有慢慢的在做这些策展，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培养说台湾人去看一些老电影旧电影，他们不一定无聊，反而会让你发现很多你不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子拍的。那我觉得20、30年代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它是电影的起源，算是一个很早期的起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把这些抽象的东西变成影像，然后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那这些电影可能通常都只能在教科书上面看到，所以你很难取得 完整版的，更别说是在大荧幕。
对、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所以
对啊，像我们过去学电影史哦，刚刚像我法提到这些片哦，大幻影我们知道了，可是真的你说完整的片哦，没有办法看过。对，那太多片了，更别说什么奇怪真奇怪了，这些太多片都是过去你听过， 你只知道它是在教科书上的名字哦。那过去也可能是匆匆一瞥带过去而已哦，没有太多深入的章节可以讨论，不知道这个拍片的素材跟当时的创作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一次瓦法跟少宇来推荐给大家哦。
因为我自己研究台湾电影，所以我开始看那些90年代台湾90年代的台语片啊、国语片、嗯、然后更早期的日本时代那些片子，真的让我了解台湾的社会跟台湾的个性、嗯、那我知道有很多台湾人其实很喜欢法国，很喜欢巴黎啊，这都什么很漂亮什么，可是真的要是他们爱巴黎的话，爱法国，就是去看那些电影，就是让他们更了解法国的文化，可能也了解，我不知道，对我们法国的个性啊，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看法国的 humor 还是这样的。
对， 蛮特别的哈。对啊，就是刚刚瓦法提到了，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下自己的过去，才能够更知道现在的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底下呢，那对于未来的有不同的想象、哦、那电影的语言呢，确实从法国这么多的开路先锋、哦、这些好的导演们一路帮我们看到这么多特别的形式出现、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法国经典影展呢，那可以有各样的菜单、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寻找你自己在你自己非常有限的时间成本底下呢，找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哦，说不定哦，你自己喜欢的片都不见得是今天在节目上面有提到的，因为在这一次的影展当中有12个导演哦，12个导演的风格当然各自有不同的样貌哦，所以非常推荐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按图索骥哦。不管你今天是因为听了节目才知道，或者是你刚好已经有先拿到手册，对这个影展有一些兴趣啊，那当然、哦、我们希望你也可以在这段期间之内呢，从6月3号开始到7月底哦，哦，这将近2个月的一个影展时间哦，那我相信在这段期间应该大家出门看电影哦，应该是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哦。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除了锁定感官一条通，也可以在6月3号到7月31号这段期间锁定法国经典影展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膝关节哦。那抱歉了，树哥今天我来代班一下哦。那接下来就欢迎你回来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按下订阅，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哦。我们之后见，拜拜，
拜拜。 Bye bye.